讲完了曹邦，咱们今天讲一个让历代王朝都恐怖的组织，他靠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在管控，这个东西是思想。他能在一夜之间组织成千上万的人，他能让底层百姓突然的不怕死，他甚至差点掀翻多个王朝，他就是白莲教。如果说盐帮控制的是钱，曹邦控制的是运输，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组织控制的就是人心。而在人类历史里，真正最危险的东西从来不是刀，而是能够组织人心的力量。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王朝都极度恐惧一个名字，白莲教。很多人对它的印象还停留在民间邪教，但如果你真的去研究历史，你会发现白莲教最恐怖的地方根本不是宗教，而是它建立了一套脱离官方控制的地下组织系统，而这恰恰是古代王朝最害怕的东西。因为中国古代的统治有一个核心的逻辑，百姓必须保持原子化。我们理解呢，就是你可以穷，可以苦，甚至可以饿，但你不能形成组织，因为一旦底层被组织起来，王朝就危险了。而白莲教最擅长的就是组织底层，尤其是在灾荒的年代，历史上白莲教最容易扩张的时候，往往就是饥荒、战乱、税收崩溃、土地兼并严重的时候。因为那时候大量底层的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，而朝廷给不了他们希望，于是白莲教出现了。他告诉百姓们，这个世界快毁灭了，新的世界要来了，苦日子会结束，穷人会翻身。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熟悉？因为历史上很多大规模的运动，底层逻辑其实都一样，先制造希望，再形成组织，最后完成动员。而白莲教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它深入基层，很多成员平时和普通的农民没有区别，白天种地，晚上秘密集会，他们有暗号，有接头方式，有秘密的仪式，还有内部的等级，甚至很多时候一家人几代都在里面。这就意味着它已经变成了地下社会的网络。更恐怖的是，这种组织非常难彻底消灭，因为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帮派，而是升级成了流动的思想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，从元朝到清朝，白莲教被镇压了无数次，但始终消灭不掉，因为只要底层还活不下去，它就一定会重新出现。这其实暴露了中国古代一个残酷的现实，很多所谓的邪教造反本质上其实是社会崩溃后的集体绝望。当正常秩序失效后，人们一定会寻找新的秩序，而白莲教恰恰提供了这种东西，它给穷人归属感、希望、组织甚至尊严。所以很多百姓加入它，并不是因为愚昧，而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。而真正让朝廷恐惧的还不是这些，而是白莲教拥有一种王朝最害怕的能力，跨地区传播。古代交通极其的落后，普通农民一辈子可能都没有离开过村子，但白莲教却能把不同地区的人连接起来，这意味着他已经开始突破地方的控制。而一旦这种地下网络形成，王朝最害怕的事情就出现了，底层开始互相连接。因为任何帝国最怕的都不是穷人，而是被组织起来的穷人。于是中国历史上最血腥的镇压之一开始出现了。很多时候朝廷对普通叛乱可能还会招安，但对白莲教往往直接屠杀。因为在统治者眼里，他动摇的不是地方秩序，而是整个统治的逻辑，而这才是他真正恐怖的地方。聊完了白莲教，下一期呢，咱们聊一聊古代一个非常庞大的帮派。这个帮派呢，常常在武侠小说当中出现，而且是以正义的形式出现，但他真正的样子可能不是小说里写的那个样子。